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今天礼拜五，我们要讲上次我们说要谈的一个话题哦。
对啊，我们上次没讲完呢。
上次没讲完啊，
我们上次替马大翻案翻了一半，
哎、
你忘记了？
你要帮马大翻案啊？哎呦，我以为今天又有机会可以讲别的，那小贝很多东西要跟蒙哥请教，这一下子又被马大给卡住了。哎呀，
那我们先把马大交代交代嘛，还有时间给你。好不好？
还要替他翻案，他就翻的差不多了、啊，由黑转红啊，对不对？现在已经是他
最后一段没有讲完嘛。
哦，女彼得这样还不够啊，
还不够啦，对啊，最后就讲到主要是在博大尼、马大、拉萨路、玛利亚还有长大麻风的西门那里坐席的时候啊，马大在伺候，但这个伺候所带出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还没有讲呢。
哦，这个伺候后面还有什么结果啊？就是主人很高兴啊，这个耶稣他觉得很贴心啊，对不对？很喜欢来，就这样子了。还有什么结果吗？
做节目你都没有在专心听，对吧？
哦、真的、
啊，要是小贝都没听清楚，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没听清楚啊。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啦。嘿嘿嘿，我最喜欢复习。
对呀、啊，又可以杀时间，对不对？
我们两个好好要做礼拜五的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等我们搬到1320之后了。
哦，对对对，这个礼拜五的节目叫拱手让给二三子、啊。
对啦，因为我们现在在那边就没有周末的时段了。实在这个广播时段，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休斯顿各广播电台中间呢、啊，曾经经过一场混战，
大家都在抢时间，对不对？
对，好几家公司被卖掉，所以大家都需要重新签约，然后价格暴涨。
那我们这礼拜五的节目就让给二山子，他有没有稍微来拜一下码头？我现在都还没接到二山子道谢的电话呢，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嘛？
对，我也不知道他过年在忙什么啊，他说不定在忙着跟这个休斯顿的新兴学子、政界名流加上贩夫走卒啊，一面拜年一面传福音呢、啊。
听说中南海已经发出一道命令了，希望把休斯顿的二三子调回中南海去，给他们做各方面政策的，他们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请二三子先给他们来那么一段，然后他们再下决议，
哎，这个好主意。这样可以减少西律和比拉多之间的政治旗舰。
那以后蒙哥跟小贝就是啊，礼拜一到礼拜四这样子啊，那也够听
的。礼拜一到礼拜四，
没那么多道可以听嘛，对不对？
对呀，对呀，对呀。但是以后我们才刚刚开始的周末版就搬到礼拜五来了，
景已经快要哭了。
没错，赶快请小贝来浇水。那你看，当时博大尼这个小地方啊。能够把主耶稣在受难之前那一周啊，天天从耶路撒冷拉到博大尼来休息，他就不愿意在耶路撒冷过夜，他到博大尼来过夜，那这件事情绝对不得了了。所以你说马大这个姐妹有什么本事呢？因为她的伺候以及其他这几个弟兄姐妹的同工啊，就使得博大尼成了第一个所谓新约教会的样板。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新约教会里面第一个要有人，对不对？
对，要有人，
也要有悔改的罪人、哎、对不对？就是那个长大
大麻风被主医治好的人，并且这个人能够明白说啊，我现在需要为主来预备筵席，他要把他的家打开，他把他的一切开放出来为了主，这是第一个条件，教会一定要有这样的人。
然后再来呢就是伺候的人嘛。
这个人他预备了场地呢， 把这个台子摆开啊，那一定要有一个活人在那里伺候。博大尼这个伺候的冠军就是马大。
马大。
那这里我需要不厌其烦的再提醒大家，尤其是在教会里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上一次马大当众被主数落了，说他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我们也看见马大发怨言，如果今天马大不伺候，他肯定没有人会怪他，对不对？可是马大发不发怨言？不发。伺候不伺候？伺候。在教会里面服侍就要有这种马大精神，你不要怕弟兄姐妹笑你脸黑，你心里面完完全全晓得这个伺候的事情是多么粗重，多么没有人要做，你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仍然要做。这个就是马大最了不起的地方。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论得不得了，服侍出了一点错，你那还不是主数落他，只要从弟兄姐妹出了一点声音，他马上就退下去了，哎，我不做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别人会说什么抱怨，传什么闲话，哎，我就不要做，这都不是马大啊。那我们上次只讲到这里，那这个伺候有什么结果呢？你得慢慢看，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要怕教会小啊，你教会里面只要有这四种同工，你不怕主不来的。
哦，那讲起来，严哥这样说起来，一个教会里面只要有四个人，
四人帮，对，
四个人，然后呢，三个人是师班，对不对？
你四个人三个师班，你肯定办不起来。今天很多的想法很奇怪啊，很多人就认为说，我们聚会就是要赞美敬拜，以色列的神是以百姓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我们聚会主要就是负责赞美。你当然从圣经的道理上你可以这样讲，将来到了天上，那真是从早到晚赞美不歇。但是今天在地上做工的时候，你在新约教会里面去找榜样，找不到这样的榜样。
博大尼里面这个马大伺候难道不包括在面赞美吗？ 对，马大据说是音乐天赋很高啊，对不对？
哦，
拉了一首很好的小提琴。
哦，真的啊，那他跟小贝一样，他一面做事一面唱歌这样，怪不得别人都不敢待在厨房。现在很多大教会里面有种种的缺乏，你觉得事情总有人做，总轮不到你做，可是往往有一些事情真的没有人做。我们与其说是四个人，不如说是四种职分，这四种职分一种不能少，而他的中心职分在今天来讲尤其最缺的其实就是马大。这个马大伺候就像钉钉子一样把大家都抓住了哈，其他人才能各施所能啊。那第三个人是他弟弟
拉萨路，听看起来他没有在干嘛。
哎，你不要觉得他没有干什么啊，这个圣经是这么说的，马大伺候底下他加了一句话，拉萨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你不需要做什么，可是你得在那里，你晓得吧？
哦，我知道了，我好像听传道人讲过，对不对？因为这个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他往那边一坐，对不对？就是一个活见证了，人家搞不好来就是要来看那个从坟墓走出来那个人，摸摸他，拍拍他的头，这样他就在那边坐在那边乖乖让人家任人宰割就对了。
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需要想一想，这个所谓拉萨路在那里，实际上是拉萨路这一个见证在那里。你讲的不错啊，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见证，你看我们要感恩节啊，或者是啊有什么教会月刊啊，很多人愿意做见证，可是你听大家的见证讲来讲去啊，什么见证都有，就是缺少一种见证，你知道哪一种见证吗？
见证大约上都归类那几类而已啊，都
哪几类？
生病得医治嘛，然后失业找到事嘛，儿女不听话最后变孝子之类的。
那当然还有很多，这个签证到手上飞机，讨得媳妇好过年的诸般喜事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嘛。
照这里的圣经看，教会最不可缺的见证其实是这个拉萨路的见证。拉萨路的见证是什么呢？死里复活的见证。这个最缺。
那怎么会缺呢？照理讲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不就是从死里复活的吗？
这个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差距就在于此了。
哦，
哎，今天的基督徒，你看啊，包括我们自己，对不对？你看了半天，有一点点像，又相当的不像。这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啊，您说有一点像死里复活，又不太像这样，对吧？就是看起来，哎，这个还是
应该是
还是一副死相就对了。
对啦，你如果真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你就应该有复活的样子，而不是个死相。
哎呦，哎，你讲这个倒是对呢。这个，哎，通常我们到教会举目望去，对不对？个个还看着就是那一副死样子，
没有那个死里复活的荣耀嘛。圣经的应许是这样子啊。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讲受洗的时候讲了很多啊，对不对？我们受洗原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啊，为了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如同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这一举一动都要能够像主。你想一屋子教会的人，对不对？全部一举一动都像主耶稣，那还了得吗？
哇，你不过老实讲，这个到底这个一举一动是怎样举怎样动呢？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
那当然是可以啦。我们一屋子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他一举一动像耶稣，那肯定这个教会要复兴啦。
对呀，只要一个人的话，
一堆人
教会大兴
旺。这里一个人那行
了，嗯，一个人就够了，对。嗯，
那这个所谓的一举一动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实在是有它的讲究的。
哦，
因为我们再回去上面一章，我们上次讲了。拉撒路死的时候，主耶稣就从死里把他叫出来，可是那个细节没讲，那个细节很精彩啦。
哦，你说他怎么出来的那一段是吧？
哎，他怎么出来那一段是其实很有意思的。
讲的好莱坞的僵尸片啊，
差不了太多，
差不了太多，
这是讲真的，差不了太多。
嗯，那我们就蒙哥念一下吧。嗯，
好了，当时啊，耶稣就来到坟墓跟前了。
嗯，
那个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是，
那耶稣就说了，你们把石头挪开，这是第一件事情门徒需要做的。
石头要挪开，
石头要挪开。
嗯，
圣经啊，对马大最难听的一句话，不是在那个主耶稣责备他的时候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扰啊，不是在那里，是在这里。圣经怎么称马大呢？说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
哈哈哦，死人的姐姐马大，咦，这个也不算太难听啊，对不对？我们不是常常、
哎、
那个死人的妻子，因为妻子常常叫他的先生叫他死人呢、啊。
因为这时候的马大，尽管他有信心，他也有见识，可是呢，从他所说的话来讲，他实在是够不上主耶稣所要做的事情。因为主叫他们把石头挪开，这时候马大就很寒心了，他就对主说，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
其实其实也情有可原的，对不对？我们
那当然
身为死者的家人呢、啊、这已经入土为安了，对不对？何苦再去把他这个掏出来搞一搞。这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你甚至可以翻译成说，我不是刚刚才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主耶稣有一个思想，有一件事要做，你如果没有站在他这边，你站在死人那边，你站在世人的思想这边，那就叫做死人的姐姐。
嗯，
这话讲的有意思啊。不过虽然他们不同意主要做的事情啊，这章里面有个特色，就是主耶稣说什么大家都不同意，虽然不同意呢，觉得不明白呢，他们还是照着做了。尽管他们有意见，哎，主说你们把石头挪开，他们真的就把石头挪开。
这个时候开始天色就昏暗起来，又开始很紧张的音乐出来，滴滴滴滴。这个电影情节到这个时候，对不对？棺木已经打开了，里面不是有两只蝙蝠飞出来呢？嗯，
今天教会有个问题啊，就是对于神所要做的事情，或者对于神话语里面很明确的吩咐，我们呢？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这个不同的意见谈一谈谈一谈，那个事情就常常不了了之。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
诶，常常遇到。嗯，
常常遇见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说倒过来讲，这个就是可以不了了之的一个捷径、啊、对不对？大家就谈一谈啊，对不对？把神的话出来讲一讲，对照对照，谈完之后就发现，诶，这好像左右各有理啊，所以我们就不了了之。
还有很多实行上的困难就不了了之。你看这里给我们的例子不是这样，你可以有意见，你甚至可以没有信心，但是呢，叫你把石头挪开又怎么样？你就挪挪看嘛，行不行？
哦， 挪开了。
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讲得仔细？因为你要讲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的见证。那今天为什么教会里没有所谓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我们小贝很有学习啊，他就不是讲说真的是身体的死，而是我们受尽与主同死就应该有复活的形状。为什么没有这个形状？往往是在这些步骤上出了问题，没有与主同行。那主做工是这样的顺序。第一，他来到坟墓面前，他所要做的事情呢，往往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他要我们把石头挪开，我们有意见，那最后还是把石头挪开了。不过在你挪开之前呢，主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虽然没这样写呢，从文法与时间上来说，实在是应该说耶稣这才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石头不挪开，主耶稣站在门口，他不说话，他没叫拉撒路出来，对不对？
他也没有说他石头挪开就是要让拉撒路复活，他也没讲。
当然我们后来晓得了嘛。你要知道主一步步做事情啊，这每一步做事情跟下棋一样啊，好像主耶稣在跟我们下棋，我们在跟主耶稣下棋，他走一步该你走，你可以长考，你可以慢点走，你可以犹豫不定，但是直到你那一步走出来，他没有下一步的行动。他们把石头挪开，那耶稣就开始祷告了。他这个祷告很厉害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神迹的背后是主要让人家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就对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贝啊，自从去台湾回来一趟，自从进入2008年，也许是因为进了鼠年的缘故，像昨天二山子所讲的，他今年这个功力大进啊，这读圣经一下就读到点上了。
我真的哟，
自己打打分数看。
那我可以从世外桃源毕业了哦。
不是，以后星期一的节目交给你，星期五的节目交给二山子，这个1320的头尾作证这样。
二零，
好不好？
有
的时候主耶稣祷告什么你不知道啊，但是这里他有一个公开的祷告，这个公开的祷告呢，是为了让周围的人可以明白底下这个神迹目的是什么，而这个目的真的就像小贝所讲的，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这句话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几个字是问题的中心。耶稣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件事情，请你想一想，这个思想可能比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还容易考证，还容易明白。什么叫做从神那里差来的？昨天我们的节目小贝的采访后面，我们摆了一个有声福音单张，可以说是一个比喻性的福音，题目是无美国，主要就是在阐述这个观点。那我们也可以拿小贝来做例子啊，再把这个事情说一遍。既然说你上次到台湾去，那台湾假如有人不相信美国的存在，自从他见到你之后呢，
我绝对看不出来啊。
你可以把你的机票、把你的护照、把你在这边的驾照都拿出来给他们看呐、那这个比什么都好啊。那尽管他看了你之后对美国印象简直就坏透了，但是至少美国就成了一个实际了，因为这里有一个人从美国来啊，那美国就比较是真实的东西了。你光看小贝这个人，他在台北的街头上走，你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对不对？吃东西。
你是讲的话什么意思？什么我在街道街头的，
我可以想象
游民呢、
对啊，你说不定买了一个这种日本拖鞋哈 ，Kili Kia 啦，是不是？头上绑一个袋子，穿个衬衫，摆在裤子外面，就在台北的新车站那里晃来晃去。人家怎么知道就是谁？
小贝在台北的时候啊。衣着是还算整齐，可是因为我都带着孩子嘛，我带孩子，所以呢，很多人都常常对我 报以这个会心的微笑，觉得我是好像一个好父亲这样子，这还蛮受欢迎的哦，
真的
还不少
形象很好是吧，
眼睛都露出那种还蛮欣赏的眼光，还小贝
天下还现在还有这样的男人是不是，
对呀、啊、是小贝就脸红，你知道从头脸红到尾
不管他对你形象如何，这下你这个人来到台湾就让美国对不相信有美国的这些人、啊、成为真实了，
有一个从那里来的人，
对不对？对，你没办法直接考虑神的事情，你甚至没办法直接考虑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事情不是用思想的，但是你确实可以去审查一件事，确实有一个角度你可以用你所有的脑筋在上面思想，就是什么，到底耶稣是不是神所差来的，这是他给我们的，我们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讲，一个挑战好了。你要研究耶稣，要用你的理智去研究的话，这样子研究你可以研究出结果来。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别人对施洗约翰有意见，主也是拿类似的问题来叫人去思想，他要人去想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圣经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句话在耶稣的身上也适用。他如果不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如果不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从天上来介入人类的历史，而只是一个像你我，像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一样，一个地上的人，那我们所信的这一切都是枉然。不如早早把世外桃源关掉，大家回家睡觉。到最后他要我们信是神差了他来，对不对？
不，老实讲，要是小贝当时在场啊，这个时候小贝是耶稣的门徒的话，我这个时候一定替他捏一把冷汗。话讲得这么满，要显神迹、
啊，
接下来万一这个拉撒路活不成的话，那我们不就全部在这边挨打吗？
是啊，说完了这话，他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当然这个我不知道是谁开始讲啊，很流行这样的说法，是挺有意思的。他说当天他要是没讲拉撒路的话，那好多好多的死人都要从坟墓里边出来了。
哦，对对对，他要是还喊一个就出来的话，哎，
对啊，不得了，
对，因为那个坟墓里面的那一带，搞不好也不止只有那一具尸体嘛。
是啊，不，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没关系，因为有一天啊，有一天当我们都睡了，当这个世界到了尾声的时候啊，你会看见这一幕，而且你也需要从坟墓里面出来。
哦，主耶稣基督会一个一个叫我们的名字，是不是？
圣经说天使长，天上会有天使长呼叫的声音的，他要把神的选民从天的四方都招了来，死人要复活，这是件大事情。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受难之前，一方面他要让人家信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一方面他也是为了将来他要做的事情所做的一个，我们专有名词啊，听众朋友现在应该听得懂这种话了，就是
预表，
做的一个预表。对，那当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时候大家就屏息以待，然后看着那个暗暗的黑洞到底有没有东西出来，结果呢？
这个结果啊，我们就需要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再回来和听众朋友继续交代下去。
你听说了没有，世外桃源搬家了。
啥子？世外桃源还可以搬家呀？长江三峡都没得了，他往哪儿搬哦？
不是啦，我说的是世外桃源广播节目要搬频道了。
哦，是那个1180台的世外桃源，我最爱听了。是蒙哥班还是小北班呢？
搬搬搬，大家都搬，二山子也搬，所以听众朋友也得跟着搬，别落了队，别到时候找不着了。
搬哪儿去哦？
半个月以后，从3月1日起，播出的频道会从目前的1180AM 换到1320AM。
1320，这个频道清楚不？
你可以去听听啊，在休斯顿附近应当都没问题，很清楚的。
时间呢？还是下午2点到3点吗？
不，时间也换了，从下午2点到3点提早晨中午12点到1点正好陪您吃午饭。不过得小心啊，别听小贝和二扇子把自己给呛住了。
你说的是哪一天开始呢？
3月开始，而且您现在已经可以去试听了。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在1320台已经开始放一些世外桃源的老节目了。
哦，那我明天要去试一下哦。对了，我姑妈住在 Victoria， 我小姨住在 Galveston， 我表妹住在 College Station， 我堂兄住在 Beaumont， 他们都还能听得见吗？
嗨，你家是干啥的？开麦当劳连锁店啊？应该都没问题，这个1320新台啊也都可以听见，最有问题的可能是宝马的。
要是听不见咋个办哦？
听不见就只有委屈您上网听啦。
网址会不会变呢？
暂时还不会，不过会有一个新的网址 swtychina.com， 目前这两个网址都可以用。
不会上网咋个办哦？
你若住在外地又不会上网，就请您打电话281-561-9747留言，我们会特别为您想别的办法。
服务好周到哦。
那当然。好了，不和您扯了，明天中午12点赶快去试试1320，效果很好。
我们都来感谢他，感谢他呀，感谢他。我们都来颂扬他，颂扬他呀，颂扬他。天地万物他创造，我的一生他怀抱。从地到天，直到永远，天国君王就是他。我们都来赞美他，赞美他呀，赞美他。我们都来歌颂他，至高无上的耶和华。
多深。
小贝不要唱歌了，已经回来世外桃源了。
好，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我们刚才讲到耶稣站在那个石头被挪开的墓穴门口，向里面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结果呢
跑出一个木乃伊。
哎，这个讲的就不对了
啊。不是，
他不是说跑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
哎呦，那
这话讲的很有意思啊。出是出来了，还是一个什么死人？
那当然不，那个时候当然还叫他死人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尸体他不是都不裹得紧紧的嘛，对不对？因为还没看到庐山真面目嘛，就是还不确定出来是不是拉萨路嘛，所以就叫那死人嘛。
这个话其实没这么简单，因为记不记得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为什么会扯到这里来？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讲说教会里边照说都是从死亡里边出来的人，可是都不像死里复活的人。
所以你现在
出来是出来了，对不对？你就哪一个人受洗下去没出来的？每个人受浸下去都出来了。
出来不代表就已经马上是死里复活，可能出来的时候还是死人一个啊。
照说这个洗礼啊，你从里面出来是能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的100%叫做一样，对不对？
嗯，
而不是30%。可是我们为什么从水里边出来的时候都还是像死人一样呢？那是不是那个水不对？是不是洗礼不对？不是不是，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当你刚出来的时候啊，确实看起来还像是个死人。圣经还形容得很生动，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
哎，对啊，哎，包得紧紧的，就像一个木乃伊嘛。嗯，
这样一个人，你说这个有没有荣耀？有荣耀。可是这个人像不像一个死里复活的人？不像，很可怕的。
就是一个会动的死人就对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名词，现在教会里面充满了这种会动的死人。
哎呦，我们你这样，我们这节目播出不又要遭一顿骂了吗？对不对？
真的吗？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叫做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明明是复活的人却好像死了一样， 一点都不自由，而且浑身带了，就是马大刚才讲的，他现在臂臭了，肯定还是臭的，肯定有那个臭味。
嗯，
那怎么办呢？一个死里复活的人是主耶稣亲自把他叫出来的，就像我们受洗不是那个传道人把你扶起来，是主耶稣亲自把你从水里面拉出来的。可是就在你跟主之间，好像这个事情还不能办完一样，你仍然是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有的事情你看不清楚，别人从你脸上也看不见神的荣耀，你自己也觉得哎呀还有好多地方不对劲，怎么回事啊？耶稣下一个命令最重要，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解开，叫他走
啊，叫旁边的人啊。
对，
哎呀，那拉撒路他都已经活了，他为什么自己不会把身上的这个布解开呢？
那还有一个更好的问题，说主耶稣，你既然帮忙，就应该帮到底。你为什么？
对啊，你就对啊，没错，你就用好像仙女棒这样一指，然后就全部的这个身上的这些枷锁、这些束缚就全部都脱掉了。
哎，偏偏有的事情呢，主就是留给弟兄姐妹做的。问题就在这里了，为什么在教会里边，我们有一大堆的见证，可是就是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见证？而且我们都像是一些死人或者死人的姐姐，大家坐在一起，别人从我们身上也看不见复活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没有彼此解开，彼此叫他走。
哦，
对对，
所以这个是要彼此互相来把这个束缚啊、这些解开啊。
对，这个束缚的解开，你是要得花代价的。你是要不怕脏不怕臭的，
最重要还有点怕嘞。
那当然了，你看以前这个娶新娘从来没见过面的，入洞房要揭他的这个什么、
哎这个、
掀起你的盖头来，
掀起你的盖头来，对，
这个很怕。那我问你，那一天
是新娘怕还是新郎怕？
当然是新郎怕了、
哎、新郎有什么好怕嘛，对不对？万一解开来不是你要的、哎、那你也可以一走了之啊，是不是？
哎呦，小贝你讲大话，对不对？小贝夫人这么漂亮，你当然讲大话、哎、
那我是说万一啊，对不对？没见过，万一这小贝要生在古代的话、
啊、
掀起盖头一看，哇，那我当然马上夺门而出。
以前真的很多这样的事情呢。
哦、真的、啊、
他不高兴他就跑了。
夺门而出，外面都是有家丁啊，对不对？守卫还有他的父母挡在门口，给我进去。
你认为掀盖头难呢，还是掀他这个死人脸上的布难？掀
开
来是什么样子？
对啊，这个开玩笑，而且那个掀那个，我想那个死人一层一层绑了，那还蛮可怕，还不是一下子出现，慢慢一点点看到而已。
这件事情真的是耐人寻味啊。当然有一个可能我们讲错了、嗯，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嗯、这个死人既然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呢，他真的出来已经满身是馨香之气，他身上的布都是干净的，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这个讲法也可能有他的道理、啊、死人被主叫出来了，这个死人身上的清理啊，要弟兄姐妹不嫌麻烦不嫌肮脏来彼此洗脚彼此服侍啊，这样这个死人才能够解得开，才能够叫他走啊。教会里边其实很多人都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
那但是还走不动，
因为没有足够的彼此服侍。
哦，
这个事情就是不管怎么讲都没有人要听。北美的教会大家觉得说不服侍没关系。
欸、我是觉得不会说没有人要听，你讲的倒是很爱听，可是听完了呢又怎么样呢？嗯，
听完怎么样，
这个大家听很爱听的，你知道吗？
你赶快替
我
洗脚啊。
也发现我们这个蒙哥讲的道理大家都很喜欢听啊，对不对？每一个人你问一问都很阿们，听了又很阿们，然后呢仅止于阿们。
除了西门马大，第三个要素就是要有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那我们教会其实很多人都是拉撒路，也有拉撒路这种死里复活见证的潜力，但是啊，这些东西啊，真的一方面要借着弟兄姐妹的彼此服侍，一方面呢就是要真真正正在死这件事情上有所学习，因为你不死是不能复活，这是最肯定的。以前我们也讲过，基督徒的生命出了问题啊，一定不是他复活那一部分出了问题，而是与主同死这一部分出了问题、
哦、死不透就对了。
复活是主做的，你如果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真真正正把这个归入基督的死这件事情作为你人生的底线啊，作为一切事物的基础，那神必然叫你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人必须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这个聚会才会有他的力量。因为你如果跳到最后面了，这段圣经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什么？
最令人吃惊的哦，你是说后来在这一群人当中呢，还是有一位非常突兀的人物叫做犹大也在当中，是不是？
哎呀，其实我还不是在讲那个，我讲的是最后、
啊、
最后一句十一节，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啊，不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就
是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哦，
对呀、啊，耶稣在那里啊。
这个说的也是啊，对不对？你看，大家都听说过这个神迹奇事，对不对？哎、嗯嗯，结果到了现场一看，哎，这个拉撒路搞不好还是一个癞痢头，还过去摸摸他，哎，居然这个人，我前几天才明明亲眼看他入棺，怎么现在活生生在那边，光看到这个就要信啊？是啊，嗯，
是啊。人家见到我们应该能够见到基督死里复活的香气，人家应该看我们真的是信主前信主后有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说这一次的聚会是预表新约教会，而且是一个最容易效法最给我们可行之道的教会，就是在于此，耶稣在那里，不在乎耶稣讲了什么道行了什么神迹，你都看不出来，耶稣明明在那里，可是人家信耶稣是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因为玛利亚马大西门的缘故。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这个也就是主耶稣把这一段话这个记载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漏讲了一个，那玛利亚在干什么？
别急嘛，我就是要说我们今天讲这段圣经重点总是摆在玛利亚身上，这个其实是不公平的。
哦，你说这一段他要讲又把重点放在玛利亚身上，你这一段重点不是拉撒路吗？嗯，
玛利亚不是不重要，而是说如果没有西门，没有马大的伺候，没有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嗯，
玛利亚单单是把他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打在耶稣的头上，磨他的脚，这个效果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就要看到最后一个人物啦，排在最后的是玛利亚。
哦，玛利亚，哦，
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磨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个玛利亚就拿着，这个就啊，你可以好几种翻译的方法，玛利亚这才能够拿着，在这些人的伺候，这些弟兄姐妹同心的服侍中间，玛利亚这个香膏才显出它的价值来。这个香膏也不是玛利亚一个人，你就想想看嘛，他们两姐妹那显然都还没有出嫁。
对，诶，这个香膏在当时的功用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你要找个姐妹来问问。姐妹那个香香的东西你问我共用干什么，我通通不知道。
他那罐是要出嫁之后才能用的吗？
参考书上常常这样写。那我问你、哦、出嫁用他用还是他姐姐用呢？难道马大没有一罐香膏吗？还是这是他们的共同财产？如果这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话，
马大上次说马大像商船，他可能意识到搞不好嫁不出去，他那一罐已经送给他妹妹了。嗯，
嘴真缺德。但如果这是他们两个共有的，你要晓得能够把这个香膏拿出来打，这又是至贵的极贵的、
嗯、
能够拿出来打的，绝对不是玛利亚一个人的意思。
哦，他在他们家，他这个东西不能说他说要这样用就这样用，一定是他的姐姐啦、兄弟这个同心同意这样做才这样做，是不是？
那至少你不能说，哎呀，等耶稣走了以后，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马大就跟玛利亚说：“你看看你怎么把这么贵的东西？”你并没有这样
那一瓶香膏是我的，你怎么拿去用呢？
所以这里边背后还有暗藏玄机耶。是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在这样一个聚会里面，第四个人物才显出他的价值来。那我们再说，第一个人物是被主医治好为主预备筵席的人，第二个人物是伺候的人，第三个人物呢是有死里复活见证的人，并且虽然这样有见证仍然愿意留在大家中间。今天很多很有见证的人呢、啊，在教会里面难得看见他，他这个武功太高了，他这个灵性太了不得了、啊、
是
平常弟兄姐妹的小聚会他就不参加了，你知道吗？
哦，你说平常的这个聚会觉得太不属灵，所以他不去，
就是不够他去，他去有什么用呢？他不需要人家来供应他了。可是拉撒路就没有这样的派头了，拉撒路就在他们中间，然后这才轮到第四个所谓为主枉费的玛利亚。这四个条件要是有的话呢，第一，主耶稣一定来到我们中间；第二，圣经用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形容那天的聚会。圣经怎么说啊？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
香气是不是？
哎呀，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屋里 就满了高的香气。
你说这样子的教会到他们当中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闻到那种馨香之气就对了。
那是绝对的，屋里满了香气的聚会啊，是没有一个人看不见，没有一个人闻不到的。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主耶稣每天晚上出到伯大尼去住在那里。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主耶稣最后复活升天的时候，是在伯大尼对面的村庄举着手为他们祝福。甚至很可能当时主耶稣骑驴进城，那个小驴子都是从这个村子里面牵出来的。
他这个村子小小的，还物产丰富啊。
不简单呐、啊！你读路加福音，耶稣进城之前是这样写的：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这个所说对面村子，是不是就是将近的伯法其和伯大尼呢？是有可能的。是这样一个没有人骑过的驴子，一个不被人注意的村子，却是被主所使用，被天上的君王骑着进城，带进新约，成就救赎的器皿。那真的是不简单。而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器皿，如果你愿意效法马大、西门、玛利亚、拉撒路。好了，那我们还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这样的教会就一定没有问题。
哦，对啊，已经满了馨香之气，对不对？里面有这么多爱主的、服侍主的高山仰止，那还会有什么问题吗？铁定一路兴旺到底啊。
偏偏圣经这么讲，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哎，有一点煞风景了、
对呀、你知道这个人才算是门徒啊，其他几个人都没有这种门徒的称谓，对吧？马大伺候，你算什么门徒？就是个伺候的人就是了。这里有一个门徒是老资格的门徒，而且是在主耶稣的门徒中间管财政的，说话有力量的，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哎，他发表评论了，屋里满了香气，主耶稣，我们就用一句属灵的话来讲，主耶稣在这里边很享受，主耶稣非常的心满意足。可是谁不满意啊？嘿嘿，老门徒不满意。
哎呦，我都不敢打枪了。
就是那个大门徒、老资格的门徒，他反倒不满意了。他不满意是非常有理由的，当他有话讲的时候呢，也是毫不留情啊，一点不给其他的肢体留点面子。弟兄姐妹，咱们就有话直说吧。哎呦，杀伤力很强的。
哦，这个不是叫用爱心说诚实话吗？
他讲话不但声音大，气派大，而且那个理由真大。
这香膏，对不对？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筹集穷人？这个数字在他心里早就定好了。他看一个什么东西啊，都是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来算的。
哦，
对不对？很内行啊，整天脑子里就这些东西在打转。
我在想哈、那个时候犹大会不会是这样子？他觉得在那一片和乐、满了香气的这个伯大尼，他觉得自己其实不是他们，自己并不是在他们当中啊。反感的情绪才会出来。
那你就好好的认罪吗？你说，哎，我真是惭愧，你干嘛这么得势不饶人这样讲话？
可是这个教会是我的，我建立的。
所以圣经就下了判语了。很多人讲话，圣经没有下判语啊。圣经一下判语你就麻烦了。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你看一个教会这么美，对不对？可是里面居然有这么黑暗的事情。
哎呦，那赵萌跟你讲，伯大尼这个教会很糟糕啊。
这不是伯大尼有问题，而是那些门徒有问题。跟着主的门徒啊，当他进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欣赏那个教会好在什么地方，他反而要来践踏这个教会。这是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做工的人一定要小心的。今天北美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真的是像撒旦用骰子骰我们一样，人是满地转的， 从纽约迁到休斯顿，休斯顿迁到洛杉矶，洛杉矶迁到西雅图，过两年又回来了。
是，
因此你进到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往往是已经有它根基的教会。而你这位大弟兄呢，啊，你也许是学校的教授，你也许是公司的名人，
是，
你也许是念过神学院，修过课，比大家都有学习的弟兄姐妹。你只要会讲话，只要你不怕讲话，哎，弟兄姐妹往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给你服侍的机会。尤其你这个人像小贝这样风度翩翩啊，辩才无碍的话，哦，那进入一个教会很快就爬到服侍的顶上。
哦，真的吗？
嗯，
我是没试过，原来啊这么好用啊啊！
是啊，这时候你要小心了，啊。我们到任何一个主的聚会，不管他多大多小，尤其是他很小，你觉得他什么都没有，觉得他很嫩很弱的时候，你尤其要小心。你一不小心呢，就把那个唯一的一个嫩芽都给他踩死掉，因为你根本不是货嘛。
嗯，
我这话讲的不怕难听啊。其实这个问题最严重是在哪一类的人身上出现，你知道吗？
哪一类的人呢？
对，哪一类的弟兄身上，
嗯，我有心里可能有一点答案，我不敢猜测。嗯，其实请蒙哥讲吧，反正蒙哥是负责讲话难听的，你就讲吧。
对啦，我跟你讲老实话哈，
嗯，
最需要记得这件事情的，就是在北美受聘到教会里边去的全时间传道人或是牧师。你觉得我们真的吗？
你是希望小贝不要在休斯顿继续混下去是不是？
我不说他们是犹大，哈哈哈。今天在北美大家干什么不好，如果一个人要奉献要传道，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是几乎到了百分之百，他真的是有心爱主才会这样做的啦。
是的，
啊，不过在服事上是有讲究的。犹大这个弟兄啊，圣经还是很替他留面子，说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自己要卖耶稣，这是值得商榷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时候他卖了耶稣没有？他还没卖耶稣。其他的福音书也说，说这个话的不止犹大一个人。那不管是谁在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说这样杀风景的话，真的就是不是货。不是什么货呢？当他进到这个聚会，无论是长大麻风的西门、马大的伺候、拉撒路在那里坐席、玛利亚的香膏，他都不是货，哎，这就很麻烦了。因为所谓服侍主是就着主的工作来与主同工啊，对不对？
嗯，
你到了一个菜园子，你先得决定啊，这是，我以前讲过这个事情。这是西瓜园呢，是白菜园呢，冬瓜园呢，你现在决定这是什么东西。主在这个地方已经有的工作，你一定要知道欣赏。不要一进来之后呢，就大刀阔斧，像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样，你们通通都不懂啊，我来定教会方针。你会发现教会跟你跑了一阵子就跑不动了，非但跑不动了，而且原来有的一点力气也通通都用光了。到最后大家闹得不欢而散。
这个教会这些人不是很谦卑的，就是说我们实在是很不长进，所以呢才需要你来带领我们，你赶快来吧，你过去可能在过去在其他教会非常成功的例子啊，建堂的啦，对不对？人数从30人增长到500人呢，对不对？所以就请他过来，希望你把这一套来教我们呢，那会有这样的要求，他也就大刀阔斧的改进。那这个难道有什么错吗？
所以我就说嘛，需要内行一点的，
我叫内行。嗯，
那天晚上你如果去访问啊，像我们世外桃源特派记者小贝去访问长大麻风的西门，
小贝的访问技巧不错哈，哦。嗯，改行当记者，嗯，
自己说自己不错，你就知道他到底不错到什么地步了，哈，啊。
嗯，
那天晚上你如果去访问长大麻风的西门，他一定也是跟你讲这样的话，哎，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们这些大门徒啊，你们多多指教。
对啊对啊，大家都很谦卑。
可是你想，在一个不冷不热也不增长啊，好多人都跑掉的一个小教会里面，忠心耿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在那里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他哪里是什么都不懂，哪里是什么都不会。
嗯，
所以他说他不懂，他不会啊，你可要内行一点，你要仔细的进到里面观察。
王哥，你这就是对 各个受聘的这些传道人，你要特别的一个忠告，
对
啊，你不要听他们讲，他们很什么都不懂，让人家带你，其实他们心里搞不好已经有一副算盘在等着要看你怎么弄。
也不真的是有一副算盘，就是在越大的教会呢，那越没关系啊，人也多，事情也多，对不对？哎，越是中小型的教会啊，那里面你往往就可以找出这几个角色来，你要好好的在这个根基上去经营，那主一定与你同在。你如果进去就是觉得说这些弟兄姐妹肯定是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会，我来吧，那你可能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到最后呢也没有帮助到这个教会。
通常小贝知道的过去的经历是这样子的传道人来呢，一开始呢会做得很有劲，然后呢这就像一个黑洞，却慢慢什么事情就一直像这个漩涡一样一直转到他，最后他全部都压在他身上，最后他就摇摇头说这个教会没有人会跟我同工，他肯定要离开，他要到下一个教会去。
所以为了自我生存呢、啊、为了能够长期服侍下去啊，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就是要能够辨认出那些忠心守在岗位上的弟兄姐妹，尽管他们可能从每一个人的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出色的恩赐啊，让人家羡慕的这个身份地位啊，可是他们能够长期把这个教会维持在那里，那肯定有主的工作在里边，你一定要把那个工作认出来，好好的呵护他，浇灌他，比犹大这样子要好多了。犹大进来就是马上出了个主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干什么他都想好，周济穷人呢。
嗯，
但是主那天呢也非常非常，我这样说
蛮客气的，
他不是客气，我是觉得他知道这个聚会多么宝贵，他也知道有好些人要因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耶稣，他明白这个聚会多么重要，所以犹大这个意见呢、啊、相对之下就一点都不重要，他没有必要在这个场合把犹大训斥一顿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嗯，
所以他就轻描淡写把他带过去就算了。主耶稣说什么呢？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凭良心讲，我每看福音书啊，我每次其实主耶稣其实蛮疼犹大的，即使到最后一刻，
他还对他洗脚的。
对啊，他这凭良心讲，对他是仁至义尽啊。
主耶稣的心怀就是这样。你想他的话，
他明明知道犹大的心里打算是什么，他还把话讲的还蛮，我说还对他还算蛮客气，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这一些是教会在闹纠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的见识。你不错，你可能把黑白谁有理谁没理都给弄清楚，但是那整个教会都跟你扯开了，那个香气通通都不见了。主耶稣这段话是讲的中规中矩，你说人家到底听懂了没有？玛利亚他们一听就知道主耶稣在嘉许他们，犹大他们一听就知道主耶稣并不同意他们，可是主耶稣呢也没有意思要在今天晚上把这个事情道理讲得水落石出，所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个聚会基本上就讲到这里就停住了。这是主耶稣受难之前，也是从主耶稣开始传道直到如今，他所找到的一个最让他心满意足的教会。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诶，耶稣天天去，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可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留在我们心里的应该是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为耶稣预备筵席的西门，把家里打开的西门，伺候的马大，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在那里，还有玛利亚的香膏，这就够了。主耶稣就在那里，一句话不用多说，这就是新约教会的头一个典范。所以你说为什么需要替马大这个姐妹翻案，真真正正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这里，还不是在马大那个人身上。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盼望马大这位姐妹和伯大尼这一个聚会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个鲜明的印象，你常常效法他们的榜样，留心去行就有福了，你所在的教会也必然成为一个主天天都到那里住宿，天天都在那里坐席的教会。
桃园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